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理财大小事。Hello，陈大哥。Hello。
Hello，小郭你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啊，真的好久不见。
啊，是的，啊，因为我今年接了社团的这个会长啊，所以比较忙，所以就比较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更新哈。那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呢说声抱歉。那么因为最近呢，也即将要卸任了，所以呢，时间上面会比较多一些。所以呢，就特别呢来录制一些相关的最近的讯息啊，来跟我们听众分享。
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对，据我
是，
所知，这个陈大哥一直是非
是，
常的，热心公益，然后一直在服务很多这个的社会，真是太感人了。
这个是我们身为社会一份子必须尽的一份社会责任，对。
是，那陈大哥，我们知道
是，
今年以来的这个变化非常的大，那尤其
是，
是最近的这个。乌俄战争呢也已经，还持续的在开打中。那这个乌俄战争这么远，离我们这么的远，那它对我们台湾的房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？
其实就全球性来看的话，俄国算是在全球算是已经能够排得上名次的一个大国家哈。那我
是。
个人始终认为，俄乌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它的背景，也就是说背后的阴谋，其实就是对于金融体系或者是整个金融洗牌的一个方式。因为战争跟疫情始终都是对我们经济冲击是最大的。但是
是。
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管是今年度来而言哦，就是从疫情或是从俄乌战争来看，事实上对整体的经济冲击似乎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大。
是。
那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本来是对主要经济体冲击最大的事件发生的，居然没有对整个经济体产生过大的冲击，那么这里面肯定是有隐含的一些猫腻，
是猫腻，
对，一些猫腻，对，那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啦，这纯粹是个人见解，就是有可能透
宫
过，
廷剧来了，
有可能透过战争的包装，然后呢，其实是在掩盖经济体的脆弱。对，经济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在战争爆发前几年，美国大量的印制了美金，
是，
那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模式是全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，透过印制各种印制不停的印钱，然后来取得整个资金的宽松，然后
是，
呢，最后来达到整个经济的平衡。那么，按照过去经济学的论调呢，原则上呢，会达到某种程度的通膨。
是，
对，那通膨呢，这个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是，你今天领的薪水，马上跑出去买米，然后呢，跑得慢的人呢，价格跟跑得快的人的价格是不一样。那么，这会
是。
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大家会拼了命的把资金，因为现金就变成了，一个没有太大经济体，就大家不认同的东西，会去直接换成所谓的商品，或者是换成所谓的原物料。对，那这样子原物料因为透过太多人的购买，又会让整个价格再往上推升。
是，
那事实上收入并不可能一直增加。但是东西却不停的在变贵，举例说明，你今天领的薪水只可以去买到这个一包米，然后呢，跑得慢的人只是买到半包米，
是，
啊，这样子大家就急着
囤起
会
来，
赶快去囤这些东西，对，会囤这些东西，啊，囤这些东西之后，当然会造成整个经济体上面正常的通货是这个流畅度，你说人家说货畅其行，那你这个货就没有办法 在市场上很正确的流动。那么透过这一次的战争，大家把所有的焦点全部吸引到这个战争上面去，
对，
啊，战争上面去，那美国也可以就此来消耗一些他们的过期的这些所谓的战争武器，然后呢，可以去换回一些现金，回到他们的国内来。那么透过升息的方式，也让钱回到他们的国内。
嗯，
所以事实上，真正的获利者其实是这些大国家们。
对，
大国家们。那么
刚好来打消呆仗的感觉。
对对对，那俄国呢，也可以就这样子战争的方式，可以让整个民心回笼。民心回笼，然后可以拢聚这些他们俄国目前他们的经济的不好的状况，可以把它做掩盖。所以其实这场战打下来，到最后终究是大国家获利，然后那乌克兰也不过就是一个牺牲体。好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关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台湾的部分。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岛国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大量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物品啊，都是靠所谓的这个从国外直接到我们的国内来，
是，
到我们国内来。那这一个状态之下，世界各国的通运产生的问题，是对我们整个国内的不管是原物料也好，不管是这个所谓的民生用品也罢，
是，
都是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紧绷。
是，
那有这个概念来看的话，比较稍微跟国际接轨或者是比较危机意识的人，其实他们就会开始囤积一些物品，比如说黄金。
嗯。
对，所以黄金的价格就不停节节的往上升，
是，
已经到达了已经将近6000多元，目前啊这个状态好像6000多，对，那就是大家会囤积黄金，所以这已经是囤积黄金里面的其中一项。再者，他会把这个钱拿去换什么？拿去换不动产，
是，
对，因为不动产始终是对抗这个通膨最好的利器，对，通膨最好的利器，因为它换过去之后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不动产的价格反而会往上推升？反而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紧张的情势之下，或者是战争的影响情况之下，有所谓的价格上面的波动。
是。
所以我个人认为，俄乌战争之下，对整体台湾的房地产的房市，原则上只会有推升的作用，并不会有往下压的作用。
真的，就我所知呢，其实我们身旁有一票，就是一些朋友呢，都一直抱着现金，想着说会不会又有机会像金融海啸这样，再来捡一波，或是这个抛售潮，结果没有。
他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没有去克服他的心理。关键是在这里，他没有去克服他心理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当他发现本来500万的房子突然莫名其妙在他的期待之下没有变成300万，而是变成700万的时候，
对，
他会发现他的钱又缩水了。又缩水了，那他这个时候只能做出两个抉择：一，继续握着现金不动，继续等；二，
对，
赶紧出手去买。
对，
对啊，所以说这两个因素之下都不会造成房地产往下跌。都不会往下跌。那怕的人呢，现在就赶紧出手，就赶快去买。所以我们的房地产的价格又不停的往上再升，这也是迫使的政府必须要使用各种的法令跟规定来课税，或者是用透过什么房地合一税，这个来这个让 我们这个投资的人或者是拥有去买房地产的人，他必须是在自住的情况之下才能达到省税的这个要件，
是，
否则呢就是只有假如你买了之后你只是想要赚钱的情况之下，就可能获利会被弱化掉，会被减掉，这个目前来看的话，是拥有现金然后去购买房地产，每个人的心态上面的一个问题啦，这是我个人的个人的看法，对，
是非常的非常的对实用。
当然啦，纯粹就是个人看法，因为也很久没有跟各位听众聊天了，所以说这个只是个人的看法，是这样子，对，
是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感这个。通膨包含到像我们以前很爱在网络上购物啊，
是，
现在也都涨价，然后都好贵，觉得每件东西都好贵哦。
对对对对对，当然，那也许我们下一集呢，各位可以来谈一谈说，这些通膨、这些升息，会不会对我们民众的生活或者是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冲击？我们可以下一集也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这一部分啊，我们。个人的这个浅见啊，是这样。
是，好的，非常谢谢陈大哥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听众有其他关于房子的问题呢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那我们都会再挑出来，然后再回复给各位听众。那今天谢谢陈大哥。
好，谢谢小郭，谢谢各位听众。
好，拜拜。
拜拜。